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今天晚上希望能够一同来思想学习两种的祷告。第一种的祷告叫做 contemplative prayer， 默想式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一定是用话语的，对不对？那么什么叫默想式的祷告？就是不必要用话语的，所以叫做 non-verbal， 不是用我们的 verbal， 用我们的话语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不需要透过语言，来是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没有一点的声音，没有一点的话语，但是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仰望他，来亲近他，注视他，来敬拜他。很多时候一对男女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话语，但是什么无声胜有声。反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很热闹，很多的声音，但是不一定摸到神。然后我们要明白跟操练这种默想式的祷告，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人的大脑的结构，所谓左脑跟右脑。按照脑科专家跟心理学专家他们研究的结论，发现左脑的功能或者左脑所管的东西跟右脑所管的不太一样。通常左脑管些什么？左脑啊，左脑管一些 logic 或者理性，还有呢？还管什么？左脑还管些什么？嗯，情感，情感通常是应该放在右脑。那右脑还管些什么？嗯，啊 ，art 艺术方面的，很好。还有，右脑还管些什么？艺术包括音乐。包括图像啊，这些都是艺术方面。嗯，还有包括幻想，一个人很会幻想，很会 fantasy 的，很会做梦的，一定他的右脑比较发达啊。他的情绪很 emotional 的，很有感情的，很多 feeling 的啊，看个连续剧都哭得一塌糊涂的啊，但通常姐妹比较多，所以姐妹的右脑比较发达啊。像郭丽那么会弹琴的，可能她的右脑也是比较发达啊。啊，没有音感的啊，哆来咪发嗦都分不清楚的啊，可能就是右脑不太发达。但可能她的左脑很强，包括她的分析能力，包括很多抽象的观念啊，学一些很难的物理学、数学的观念，她很能够吸收。但是那种 artistic 的很有艺术型的人，他要学理工科的就很困难啊。那么左脑管知性 intellectual 知性方面的、理性方面的分析归纳啊，很 analytical， 这个人很有分析能力的啊。但是右脑就管情感方面、艺术方面、幻想方面、感受方面、情绪方面，包括启示方面。所以那种先知型的人呢，可能神创造他或者他被圣灵恩膏之后呢，他的右脑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啊，比较右脑会发达一点，能够领受启示啊。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读经跟祷告通常是用左脑还是右脑？通常我们的习惯大部分都是用左脑，都是 information collection， 在那边分析 在那边collect data， 究竟这段经文讲些什么？好，我们常常学读经法，对不对？外号究竟讲些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如何怎么样？我们很会用左脑来读经，用左脑来祷告啊，甚至所谓祷告的公司 ACTS 是什么？连祷告都有公司的啊。我们讲过了 ，A 是什么？哎 ，adoration 要赞美，所以我们祷告第一步啊，就要赞美神，赞美神的属性，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的慈爱。C confession 要认罪，我们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求神光照我们啊，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洁净。T thanksgiving 献上感谢，对神救恩的感谢，神怎么帮助我们，神拯救我们，神带领我们，神医治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献上感谢。S supplication 代求，为教会，为没有信主的人，为弟兄姊妹代求啊，为在上执政的代求。所以很多时候连我们祷告都是那么的所谓的公司化，有个公司啊，用我们的左脑就在那边分析。但是假如我们要学习默想式的祷告，差不多你要操练把你的左脑关起来，对不起，左脑要关起来，能够默默无声的，没有一些声音，没有一些的好像悟性，好像圣经所说的悟性没有果效，就好像我们去到一个很美丽的大自然啊，去到 Yellowstone， 我们都去过，可能很多同学去过黄石公园，对不对？哇，当你看那个下那个黄石公园那个 valley 的时候，哇，你觉得太荣耀了，太棒了，太美了，你会被它那个荣美那个美丽吸引住，它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那个的图画在你的里面产生很大的那种震撼力，不是好像我们听故事或者说跟人讲电话好像用听的。现在我上个月看广告发现，哇，现在有一种电话终于出来了，叫 TV 叫 Video Phone， 500块一对，所以假如我这里装了一对插进去，再把一个呢插到香港，我就可以跟我父母打电话，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人需要用看的，不是单单用听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习惯了是好，就是很多的 information， 跟神讲很多的东西，但是却没有用到我们灵里的眼睛来注视神，默默无声的来仰望神。所以我们要操练默想式的祷告，的确对我们比较理性的人，特别弟兄难一点。所以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些能够摸到神的心的这些圣徒大部分都是姐妹，从甘恩夫人 Teresa Villa 很多，但当然也有些弟兄啊，像这个 Francis Assisi， 他是个祷告的人，昼夜在山上祷告啊，亲近神，但是大部分通常都是姐妹。为什么？因为姐妹她的用脑得天独厚啊，再加上神的一些引导，她就能够很进入这种祷告的经历跟享受里面，她真的能够在灵里面摸到神，看见神，享受神啊，能够经历神同在那种喜乐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学习，来了解究竟什么叫默想式的祷告。那首先第一，默想式的祷告第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操练安静的等候神。我们再看一组圣经，在诗篇104篇 104，104篇 3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又因耶和华欢喜。你发现神特别以我们的什么为甘甜呢？以我们的默念，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默念他，来仰望他，神的心得到甘甜，而我们也因此而得着欢喜。对，神也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会觉得是甘甜。但在圣经里面，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神要我们去默念他，去默想他，从心里面来仰望他，来爱他。我们再看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终日等候谁啊？等候神。所以这个等候神是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操练跟艺术，不是好像说神还没有在，神没有到，我在那边等候，不是。 Waiting upon God有个非常美的意思，乃是好像一个 waiter 跟 waitress， 一个侍应，他站在这个客人的旁边，他在注视这个客人啊，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可能他举起一个手一个动作，他马上就很快的走过来啊，来服侍你。我们在餐馆吃饭都有这种经验，很多人说哎呀要找个 napkin 或者找那个调羹，拼命在那边举手，那个侍应根本看不见你，你很 upset， 在那边摇了老半天，他根本没有看见你。但是我们要等候注视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侍应生他在那边等候，不是人没有在，人在。所以我们英文翻的是很有意思，叫 wait，对不对？要等候，好，这个等候的人不是好像说客人不在要等客人来，来说客人已经在了，坐在那边，他在那边注意他，服侍他啊，来看就是客人。所以我们等候神 waiting upon God 也是同样的心态， waiting upon God。大卫他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在那边仰望神，在那边听神的声音，来注视神对他说话，就要等候神。我们需要操练这种对神的等候，不住的等候，不住的仰望，不住的祷告。我们再看诗篇130篇，诗篇130篇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你发现在这里提到两个重点，怎么等候，如何等候？用我们的心，从我们心里面发出这种的仰望跟等候。第二，看到这个等候是何等的专注，何等的迫切。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个守更的，他何等盼望看见，守望到这个天亮，他都可以回家了，对不对？哇，天寒地冷在那边敲更，所以他何等的迫切守望天亮。让我们也有这种的心情，让我们的心专注的迫切的来等候我们的主，生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要如何的等候神？耐心的等候他。我们操练等候神，能够经历到神的显现同在，是需要花时间而且付上耐心的，要忍耐耐心的等候，不是好像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特别当我们要刚刚开始操练进入这种默想式的祷告，我们真的不太习惯。我们的祷告生活都是用话语的，用左脑的。我们要如何 shift change 我们的 gear， 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等候。而且神也要我们整个完全安静在他的面前，他才向我们显现。耐心的花时间的来等候神。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经文是直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仰望跟等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在等候神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真的耐心的等候，专心的等候，迫切的等候，只等到天发亮，耶稣成为明亮的晨星，彰显在我们的心里面。何等的荣美，何等的荣耀，耶稣就是明亮的晨星，要显现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我们都可以有这种经历的。当我们真的有这种经历，你就发现，哇，我们的跟神的经历进到另外一个境界，不再只是认识神的救恩，知道他的救恩，领受他的祝福，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就能够经历到彼得所经历的，因信有说不出的什么荣光大喜乐。有我们信心的眼睛，因信我们就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彼得不单单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主的荣光大喜乐，他能够宣告因信，他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怎么样？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而这个经历也是神的仆人俄里根教父所经历的，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单单羡慕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能够跟着耶稣，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看到主的荣美。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有这种登山变相的经历，我们真的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默想式的祷告，我们需要操练等候神。第二，我们需要爱慕神。假如你没有个爱慕神的心，你没有办法能够进入这样默想式的祷告。你在那边等，干等，等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没有用，主不会向你显现。让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神的应许。我们真的是爱慕神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哇，何等宝贝的应许，主要向我们显现，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看到他的荣美，读经的时候他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得着他的话语，在困难的时候神要向我们显现，他要帮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至于遭害。但是你发现条件是什么？主向谁显现呢？爱他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我必，我也要爱他，并且 要向他显现。我们爱主，我们爱神，而且遵守他的命令，神会向我们显现。我们翻到诗篇73篇，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73篇25节，我们一同来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能够这样宣告吗？第一句还比较容易，对不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我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很容易。但是第二句就难了，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了主之外。你发现我们今天在地上爱慕很多东西，我们爱慕金钱，爱慕股票，爱慕买大房子，爱慕买这个 Mercedes Benz， 我们好多的爱慕，对不对？但是大卫能够宣告说，除你以外，哇，一个君王能够可以享受得到一切的荣华富贵，但他能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慕的。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单单的爱慕神，神要向爱他的人显现。我们再看大卫的见证，诗篇42篇，诗篇42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的心真的是如此的切慕神吗？一个鹿它奔跑之后消耗很多的水分，所以鹿好需要溪水，寻找溪水，那种饥渴。我们有没有这种饥渴爱神，能够真的是如痴如醉？我在我圣经的第一页写了一句，爱慕主如痴如醉，读主话如饥如渴，传福音如疯如狂，这是我对自己的勉励。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是爱慕主，真的是享受他如痴如醉？有一次神的仆人 Francis Sissy 出去传道，很多他的同伴跟着他，结果突然间他停在那边，哇，站在那边傻傻的在那边笑，在那边好像很甜蜜，很享受，很陶醉，忘了他的同伴来叫他。原来神的爱在那个时候浇灌他，哇，他被主的爱完全的浇透，他享受主同在那个甘甜爱情，所以他一个人站在那边真的是如痴如醉，傻傻的在那边，他的同伴在叫他，他没有听见。神得着了 Francis 的信息， Francis 的信息也完全得着了主，所以神能够借着这个器皿做了许多的事工。这让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爱你吗？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8篇第一节， 我们一同来读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哇，你看大卫真的那么直接的宣告，主啊，我爱你，我爱你。我们做弟兄的不太容易讲，我们对神好像容易一点，好像对我们的姐妹好像很难，不太所以说我爱你。但是你发现大卫他真的是完全的对神敞开，他把一切的爱交奠在主的面前，他能够宣告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让我们也能够有大卫这样的宣告，这样的祷告，好让我们里面的爱能够被眺望起来，真的能够我们定制要爱神。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我想当我们每天早上这样来祷告，这样来宣告，我想会得着爱的恩膏。主啊我爱你。我们再翻到旧约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白荷花中牧放群羊。我们是否完全的属于我们的主，完全的爱他，把我们一切的爱完全的归给他，属于他。第四章 Chapter 4 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哇，何等的美丽，让我们的心真的是一个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单单的为主而敞开。当你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没有关锁，什么都好，连续剧也好，逛街也好，看报纸也好，什么都好，没有任何的关锁。所以上礼拜我讲到说，我们要关上门，我们要懂得关锁，把守我们的门，让我们的心真的成为一个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不为任何的东西敞开，而单单的为主而敞开，单单的爱他，单单的属于他。所以这是默想式祷告的第二个特点，也可以说第二个条件，爱慕主。第三，我们要操练如何去瞻仰主的荣美。瞻仰不用声音的，对不对？你要瞻仰要去欣赏去看，不需要用声音的，用我们灵里的眼睛去瞻仰主的荣美。诗篇二十七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跟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是寻求神的手，是什么？是他的能力，是他的恩赐，他的祝福，求神施恩的手来祝福我们。但你发现大卫所寻求的是主的面，要瞻仰他的荣美，能够在灵里面看见主的荣美，瞻仰他，享受他，敬拜他，来亲近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我们再翻到诗篇四十二篇 42篇第二节，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朝见神，看见神，遇见神，朝见神。诗篇123篇，诗篇12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你发现这里提到在第二节一个字不断的重复，是哪一个字？望，望，望。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盯着主人的手，看主人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动静。侍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灵里的眼睛常常的仰望他，来注视他，让我们常常的仰望神的引导，他的援助，他的辅助，他的旨意，还有他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操练如何来仰望神，瞻仰主的荣美。诗篇105篇第四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发现何等的平衡，不单是寻求他的能力，他的手，更是寻求他的面。让我们常常来寻求，要瞻仰主的荣美，能够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耀。让我们在灵里面真的是被敞开，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看见主的荣耀，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而这种的瞻仰望主所得到的那个福气，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4章，就如同摩西在山上40昼夜面对面的朝见神，当他下山的时候，摩西手里拿着34章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了。假如我们在灵里面常常能够朝见神，瞻仰神的荣美，我们脸上真的有荣光，姐妹不需要化妆了，会省了很多化妆品的钱，比化妆品还要荣美。真的，我很多次注视，在台湾的时候注视荣耀室，他从来不化妆的，但是真的是有荣美的。不单是像摩西脸上有荣美有荣光，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神的荣光，发出神的光辉，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能够活出他的荣美，能够彰显基督，佩戴基督。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跟生命的能力，我会在礼拜六的成圣课里面也特别会介绍到，成圣的一条路就是走内在的生活，这种默想式的祷告，你从里面有荣光有能力。第四，默想式的祷告乃是在我们心灵的内思与神灵交。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找到名头来读。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你看是何等美的描写，我与他，他与我，主跟我，我跟主，这何等亲密，何等甜美的一种描写。这种的亲密是在哪里经历的？是需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很多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门外叩门，叩门等候，真的是叩到手都酸，站到脚都软，我们是没听见也没看见，我们只听到世界的声音，只看到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觉得世界的红红绿绿。这段经文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很多是我们用在慕道友的身上，其实是用在我们的身上。主要进到我们的内思，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有亲密的灵交，亲密到一个地步如同做筵席那么的亲密，那么的享受。而今天主没有这种享受，我们也没有这种享受，因为主在外面，我们里面充满世界的东西，我们心灵的内思没有 打扫干净，我们没有为主而开门，我们为很多世界的东西在开门，但是就是偏偏不为主开门。所以主才会说，看啊，他有喊的声音， Behold， 喊啊，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今天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门外叩门，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渴慕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做筵席，让我们经历享受到这种类似的生活，能够主与你，你与主，何等亲密的灵交团契。我们再翻到旧约雅歌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少经历这种欢喜快乐，我们也没有称赞主的爱情，因为我们没有被吸引进到我们生命的内室里面，能够单单的享受主。我们需要操练这种灵里内室的生活。过去这两个礼拜我在生命和灵粮堂都讲内在生活的认识跟操练，本来以为一个礼拜就可以把这个讲一讲完，结果发现哇，越讲越多东西，越讲没有办法讲，希望这个礼拜可以把它讲完。我们需要真的进到我们生命的内室里面，进到我们生命的至圣所里面，然后面对面的朝见神，进到我们的灵的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如何能够敬拜神朝见神，要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个山基利心山，是在哪里？ In spirit， In spirit。 很可惜我们和本把这个 in 放着用，变成这个 functional in， 其实 in 是指的 locality， 是个 location。 Where can you worship God? Where can I worship God? It's not a certain place， 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来世我们随时回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心灵的殿，在我们里面用我们的灵，我们可以敬拜神朝见神。所以更好的翻译来是在我们的灵里，用我们的灵与真理来敬拜神。因为整个上下文是讲的什么？ 地方在哪里？对对，耶稣要回答他的问题，说 In spirit， 在你里面，在你的灵里的深处，深渊与深渊响应。神是个灵，你不用你的灵，不在你的灵里的深处，你没有办法摸到神。你发现今天我们对神很多的经历都是很表面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只是看到一些肉体的热闹，一些魂的感情，我们不懂得在灵里面，进到灵里面，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用我们的灵来敬拜赞美。弟兄姊妹，今天学习那个敬拜赞美的外形，那个 format 很容易的，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很多时候在一个敬拜赞美里面，哇，真的是被浇灌，人在那边流泪，在那边摸到神，但是很多时候慢慢的就变成只有一个形式，没有被圣灵那种的恩膏，没有从灵里面很真实的去遇见神，那我们的敬拜赞美只有一些魂的活动，只有一些热闹。所以我们需要如何有那个 format， 敬拜赞美的 format， 但是更难的是要在圣灵的恩膏运行里面，我们懂得用我们的灵跟上去，用我们的灵来朝见神，用我们的灵来摸到神，来敬拜他，而且是从里面很深的发出，而不是看那个敬拜团，不是看那些乐器，也不是单单听那些乐器的声音，更大的敬拜团，更多的人站在那边，但假如你不进到你的里面来敬拜神，从里面而发出的话，恐怕很多的敬拜都是突然。好，所以让我们如何操练进到我们心灵的内室来敬拜神，与神灵交。第五，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是用灵 use the spirit， 用你的灵来敬拜，用你的灵来触摸神，用你的灵眼来看见神，用你的灵耳来听见神。所以真实的敬拜，真实的祷告，它的根源是在你的灵里的深处，不是单单从你的魂，更不是单单从你的体啊，不是单单在那边拍手啊，在那边举手啊，在那边跳啊动啊都可以，那个只是一个帮助或者一个表达。最重要的，你的魂有没有受感动，有没有被神的爱所激励？不单是从你的魂有这种的感动，更重要是从灵里面感动你的魂，推动你的身体，要从里面而出来的才是真实的祷告，才是真实的敬拜。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只是停留在外面这两个层面，停留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的灵根本没有被 activate， 也不懂得如何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用我们的灵眼来仰望他，来聆听他，来注视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如何从灵里的深处影响我们的魂，感动我们的魂，推动我们的身体，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个口唱出来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第六，摸场式的祷告乃是与主亲近团契。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要亲近神，我们的祷告乃是要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好的，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神恩召我们，神拯救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对，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还有呢？神要让我们得新的生命，得儿子的名分，得圣灵的内住，得罪的赦免，得与神和好，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神的帮助。神恩召我们，拯救我们，会要我们得到这些。但是你发现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一同得份是什么意思？和本翻的没有把那个味道翻出来。英文是什么？ Fellowship。 神拯救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恢复跟神那种亲密的团契，那种爱的团契。所以今天神救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也给我们灵的生命，这一切都好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跟神交通，让我们的灵眼可以看见神，让我们的灵耳可以听到神，我们恢复这个 communication， 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他也能够享受我们的同在，这才是救恩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我们在救恩里面不懂得这一份，不懂得这才是神最高的心意，我们将来回到神的天家都很痛苦了。因为将来我们在天家里面最荣耀的就是那个面对面与神的那种的敬拜，能够享受在主面前那个羔羊的婚宴。但假如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的宝贵，你会很痛苦的。主耶稣也很痛苦，那你就下去好了，不要那么痛苦了，你就去爱世界好了，把你撇在大灾难里面嘛。所以你发现那个羔羊的婚宴，只有谁才能够享受在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十九章啊，那个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那个纯洁，那个有生命见证，有异形的基督徒，圣洁的基督徒，爱神的基督徒，他们才配，他们才能享受羔羊的婚宴。否则的话，那个不爱主爱世界的被提在那边，他会觉得很 boring 啊，而且被主的荣光击打了，那个全身都是罪。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看到主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就是要恢复与人这种亲密的团契，不是单单只有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跟地位，乃是那个实际，好像这个浪子回到父家，那个父亲怎么说？来吧，我们一同吃喝快乐啊，要一同的吃喝快乐啊。假如你不爱神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吃喝快乐啊。第七，一个默想式的祷告需要在安静中经历神的同在。诗篇以赛亚书三十篇 ，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需要在平静安稳当中去经历神的同在，过每天忙碌的生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车子的轮胎是怎么转动的，或者说一个脚踏车的轮胎是怎么转动的。你发现一个轮它在转动， 无论他转得多快，假如他要转得好，转得稳，他的轴心是什么？一定是不动的。他的轴心能够越平稳越好，是没有上下摆动或者左右摆动，这个轮子会转得越好。其实动的部分轮子在外面转，但是它的轴是不是摇摆的，而且远看的话它是转得越快，你觉得它是不动的，完全好像静止在那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我们的灵就好像这个轴一样，外面越变动越多事情，你的灵里的轴心要越平稳越安静，这样你才能够转动。假如你跟着外面来动的话，你这个轴也左转右转上动下动，这个轮胎都会撞坏了。我们需要平静安稳，不断的来仰望他，来亲近他。第二部分，我们来看这个默想式的祷告的祝福。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停在第一步，与神和好，我们得救了，与神和好了，但是很少很少的基督徒能够进到第二步，以神为乐，能够真的享受神的同在，能够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就像大卫在诗篇四六篇所经历的，在主的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你发现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喜乐的，都是很多重担的。今天下午碰到一个医生，他都讲说其实很多的癌症都是因为不喜乐忧愁做成的，忧愁会破坏我们整个身体的 immune system， 忧伤的灵使什么骨头枯干。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享受神的同在，能够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不但我们的灵性能够被提升，我们也会少了很多的病痛，更不可能有癌症。讲到癌症的时候，让我们特别纪念赵天恩牧师的家人。今天下午收到电话，赵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了。24号会有追思礼拜在洛杉矶，我们纪念他的妻子、他的孩子。赵牧师真的是一生为中国的施工完全的摆上，他是30年前最早第一位在香港开始推动大陆福音施工的。当时候在香港没有人敢碰这个事情的，他就勇敢站出来写文章，介绍大陆家庭教会的情况需要，每个月在不同的教会开莫忘神州祷告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推动。感谢神，现在香港每一个教会都一定做大陆福音施工的，以前是没有的， not even one。 要他后来去了台湾，也在基督寺院侍奉，做他们院长，后来带陈雷牧师建立道生神学院，做大陆福音施工。同样现在台湾大部分的教会都在做大陆的施工，这个源头从赵牧师开始。我是华神毕业的，华神跟中神的建立，当初是神用赵天恩牧师看到这个高等神学教育的重要， 过去高中毕业的有神学院，但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神学院。詹姆斯就把这个意向跟戴韬真牧师交通，跟吴勇长老交通，当初他们就想一起合办在台湾跟香港只办一个神学院，能够把所有的资源集中，所以就办了华神。所以赵天牧师是华神第一届的教务主任。那后来发现两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需要，要才再办中神在香港。所以真的看到神的仆人赵牧师，他实在是个领受意向的人，而且忠心一生向着这个标杆来奔跑。所以感谢神啊，他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所以也要我们提醒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侍奉神的，我们也要保重我们的身体，真的很不容易啊！怎么去保重？我想今天所学的，我们需要常常操练，安息在神的面前，得力在我平静安稳。我们操练常活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传道人所需要的。很多时候我面对很多的忧虑重担，我真的发现我更需要操练，站在灵里面能够遇见神。约翰福音十五章让我们看到这种默想式的内在生活的祝福。约翰福音十五章还有几分钟，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好，